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延后退休，中国劳力市场的解药还是毒药？
工作，他们当然就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愤怒。父亲跟儿子同样在一个劳动市场抢同一个位置，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
巴黎奥运记者连线，奖牌数最新与药检风波。
到底是训练出了问题，还是精神压力大，还是与用药有关，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美国热搜，外卖小哥怒喊，非要逼我造反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7月30号表示，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电脑芯片以及医疗产品等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的部分举措将延迟至少两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5月曾宣布，相关加征关税的决定计划在今年8月1号开始生效，但是该办公室周二表示，对已经收到的1000多份反馈的审阅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最终决定会在八月做出。新关税大概会在最终决定公布以后2个星期开始生效。美国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有两位中国游泳运动员2022年药检呈阳性，被临时取消后，又因药检结果被认定为食品污染而被解除了比赛禁令。报道所涉及的旧案让中国游泳运动员再次在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中陷入不光彩的阴霾之中。路透社在报道中表示，纽约时报最新披露的中国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的旧案将加剧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美国非政府的反禁药机构围绕先前涉及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事件上的紧张关系。美国反禁药机构指责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处理中国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一案不当，似有为中国推脱遮丑之嫌，但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指责美国反禁药机构将专业问题政治化，并出于政治动机批评该组织。以色列外长伊斯雷尔·卡茨星期二敦促北约开除土耳其的成员资格，这是以色列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扬言要入侵以色列的威胁做出的正式回应。路透社星期二发布的消息引用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内容说，鉴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威胁要入侵以色列及其相关危险言论，外交部长卡茨指示以色列外交官与所有北约成员国进行紧急磋商，呼吁他们对土耳其的行为作出谴责，并要求将其逐出北约联盟。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星期二表示，他此次访华是为了加强意大利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是梅洛尼2022年出任意大利总理以来首次访华，而且在他访华之前，他领导的政府去年退出了意大利前政府与北京签署的参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协议。意大利曾是7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成员国。乌克兰外交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乌克兰，而北京则暗示对此感兴趣。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上星期应邀访华，并且在广州与王毅举行了历时3个小时的会谈，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 王毅如果接受邀请出访乌克兰，就可被视为对库列巴访华的回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访问马尼拉，布林肯和奥斯汀会见总统马克思，随后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和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二加二会谈，这是菲律宾首次主办美菲二加二会谈。布林肯表示，这是两国之间持续不断高层次交流的证据。最后，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二在台北举行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上表示，
我要强调，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族伙伴共同撑起民族保护伞。
赖清德也重申与北京进行对话的意愿。该联盟为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际网络，目前成员约250人，其关注焦点在民主国家如何与中国互动。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延后退休，中国劳力市场的解药还是毒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三中全会定调拟出台政策，于2029年前逐步推延法定退休年龄，引发中国舆论哗然。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一如，
好的，志远。中共三中全会发布的决议长达22000字，其中有段不到30字的关于延后退休的描述引发关注。描述的内容是，按照自愿弹性法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当局这段琢磨甚少的政策方向，却在互联网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巨大反响和养老金晚5年领的质疑声浪。任职于深圳某国企，因为敏感议题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她是对人才的留用是非常有用的，尤其高学历的，50多岁就让人退休了，那是不是浪费人才了？又有经验，又有精力、体力，什么都有。这个时候你要让他下岗，不干工作了，对国家来说是一大损失。
蔡小姐也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她说，
一大批普通年轻人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青年就业难，中年失业隐患。这些都会让我们90后的独生子女变得更加艰难，然后包括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压力都被我们90后承担了。
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张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在互联网行业，程序员直到了35岁，失业率本来就比较高了，在一些技术岗位上逐渐被淘汰了的话，那转到一个比较体力劳动这种低端的岗位，薪资啊、待遇啊，可能都会越来越低，对老年生活肯定是有一定担忧，社会阶层下滑一大截。
在香港的 IMC Talent 猎头公司创始人 David 徐分析，延迟退休将加剧中国的就业紧张。 David 告诉美国之音，
最惨的就是90后跟00后，既悲观又看不到希望，既无法把眼前职场上的焦虑跟问题有效处理好，而且呢又像火上浇油般的前后夹击，这些人没得选，最后只能往下沉去做一些低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史鹤林也同意，延后退休政策将推升中国的失业率。史鹤林告诉美国之音，
这批年轻人面临着很大的就业的压力，新的政策说他的上一辈领不到那个退休金，会继续留在劳工市场上跟他们抢工作，他们当然就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愤怒，父亲跟儿子同样在一个劳动市场抢同一个位置，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
志愿，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延后退休，中国劳力市场的解药还是毒药？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报道，委内瑞拉选举结果争议持续，卡特中心观察员评估投票结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杜罗宣布在7月28号的总统选举中胜出，在委内瑞拉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弹。委内瑞拉各地数以千计民众7月29号上街示威，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当天7月29号表示，其竞选团队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冈萨雷斯在28号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73.2%的选票，赢得了这场大选不可逆转的胜利。美国卡特中心观察员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投票站进行观察评估。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一7月29号午夜刚过，宣布了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赢得选举，授予他第三个6年任期，并延长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25年的执政。但是独立民意调查机构称这一结果不可信，反对派领导人和外国观察员敦促选举当局公布全面计票结果。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和反对党领袖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对记者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了星期天选举70%以上的计票结果。该结果显示，冈萨雷斯的得票数是马杜罗的2倍多。两人都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邀请支持者于星期二上午11点和平聚集，庆祝选举结果。马查多说，我们赢了，每个人都知道，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件如此压倒性、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在全国所有领域、各阶层、所有的州都取得了胜利。马查多表示，反对派掌握的计票结果显示，马杜罗共获得275万张选票，而反对派候选人前外交官冈萨雷斯共获得627万张选票。反对派的数字与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截然不同。该委员会公布的结果为，马杜罗得票为515万，冈萨雷斯的得票数为445万。选举监督机构质疑官方公布的选举结果不包括各个投票中心的投票数。派出官员观察投票情况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呼吁选举当局立即公布各投票站的选举结果。卡特中心观察员詹妮·林肯说，我们来这里是要投入工作，评估选举过程，评估其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地与人们交谈，不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人士。对于想与我们交谈的委内瑞拉人，我们非常想知道你们对选举进程的看法。观察选举计票过程的证人有权获得每台投票机的计票结果副本，但是反对派于星期天夜间表示，一些证人被禁止观察计票过程，还有其他多个地点的计票结果也没有打印出来。独立的出口民调显示，冈萨雷斯获得了65%的选民投票支持，马杜罗仅有14%到31%的支持。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全球多国政府都对委内瑞拉选举结果表示怀疑，并要求对选票进行全面透明化的统计。美国拜登政府官员指责委内瑞拉政府操纵选举，为进一步制裁马杜罗政权留下空间。巴西和欧盟呼吁透明公布计票数据。星期一，加拉加斯周边居民几乎立即开始敲打锅盆抗议这个结果。抗议人士聚集在委内瑞拉各地城镇，包括加拉加斯总统府附近，至少有2人因计票或抗议活动而丧生。委内瑞拉冲突观察站表示，全国23个州已在20个州记录到187起示威抗议活动。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委内瑞拉选举结果争议持续，卡特中心观察员评估投票结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巴黎奥运记者连线，奖牌数最新与药检风波。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黎奥运会进入第四天，美国之音记者宝申采访到巴黎副市长，请他回应巴黎奥运开幕式争议，并以亲身采访经验比较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在法国巴黎采访奥运的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宝申的连线报道。
宝申你好。
东宁你好。
OK， 好的。当除了赛场当中的各国的较劲要拼金牌之外呢，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啊，从开幕式以来好像争议不断啊，包括国际奥委会、巴黎的奥组委都针对了一些事件进行了解释和道歉。那么宝申，你有机会采访到巴黎的副市长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对于相关争议的回应好吗？宝申。
好的，关于巴黎奥运开幕式呢，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在一些基督教国家当中的保守派人士呢持批评意见。我在巴黎采访的中国游客也褒贬不一，有的说浪漫到极致，也有的说太松散，不如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昨天采访了巴黎市的副市长，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看法。
I think it's a very inclusive games.
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包容的奥运会，对巴黎来说，向所有人开放非常重要。开幕式无与伦比，我知道有些保守派人士不喜欢，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社会已经变化的事实。如今，我们处在一个重视女性平等的社会，为 LGBT 群体建立一个包容的城市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巴黎有很多警察军人在保护来到巴黎的每一个人，所以巴黎是安全的。享受这座城市，享受纪念碑，享受巴黎的烹饪，享受这场体育盛事。
对，这就是我对巴黎副市长的采访。东宁，
好，当然除了这个开幕式的争议，刚才听到了这个巴黎算是官方的回应之外呢，大家在赛场内也很关注这个中国队的表现了。那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泳队在开赛前传出了这个兴奋剂的丑闻，这次好像是不是游泳队在巴黎奥运的表现也不太如预期啊？我看到一位中国的跳水选手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是因为药检过度造成他们成绩不好。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好吗，宝申？
好的，今年四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以前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新闻以后呢，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加强了对中国游泳员的检测。《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报道，世界游泳联合会今年以来对中国进行了21次测试，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我看到中国社媒体上有消息说，在这次奥运会上，国际机构对中国运动员也进行了频繁的检查，干扰了运动员的表现。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获得一面游泳金牌，其中包括热门选手像张雨霏啊，还有秦海洋。到底是训练出了问题，还是精神压力大，还是与用药有关，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东宁，
好的，感谢宝申的介绍。那么稍后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也会请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的队医薛英贤之子，也是中国毒药一书的作者杨北东先生来跟他谈一谈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和兴奋剂的这些内幕。好的，继续请教宝申啊，知道您在巴黎也采访了一些中国游客，刚才您提到了他们说这一次的巴黎奥运跟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没得比啊。那我知道宝申你也采访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您在现场啊。那么这次是到了巴黎，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比较一下，您对北京奥运和巴黎奥运这个整体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好吗，宝申？
好的，中国为举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呢，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的承诺，比如放松对国际媒体的限制，开放因特网等等。我在北京的感受是啊，当时的社会气氛比较积极向上。中国老百姓呢，对外国运动员、记者都相当友好，也愿意帮忙。当局对不同的意见也比较宽容。比如我当时在北京就采访过刘晓波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我感觉到气氛有所不同。在奥运村外，我试图采访中国运动员，好几批中国的运动员在我面前走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上面有规定， 不能接受央视以外媒体的采访。那么普通中国游客呢也颇有戒心，不大愿意接受采访。所以说啊，16年以后，中国的整体舆情和民众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宝生的连线报道，还从他的采访经验跟我们比较了巴黎奥运和北京奥运哦。那么接下来12天，北京还会持续，宝生持续在这个巴黎为我们报道，也请大家接下来12天要持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巴黎奥运报道。感谢宝生。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巴黎奥运记者连线，奖牌数最新与药检风波。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日中外长会面，专家称中国一味要求日本单方面改变，难有成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中在老挝举行相隔近2年的外长会谈，王毅对于日方提出的加快磋商核处理水问题表示同意。专家认为，中国想趁美国大选前拉拢日本，建立反特朗普防线。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一如，
好的，志远。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7月26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上，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两人确认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以及包括外长互访在内展开多层级的沟通。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就表面上看来，日中双方都有意缓和一下彼此之间紧张的氛围，而向来姿态强硬的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略有改变。首先呢，是出于国内经济状况吃紧，此外外部因素更是影响到中国态度的关键。他对美国之音说，
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国似乎是想要趁着川普极有可能回任美国总统而让国际社会诸领袖感到不安之际，借由国际关系的积极往来来预先布置将来的反川普防线。
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义兴认为，就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双方还是在某些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比如在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方面，但是在海洋还有主权等议题上是没有进展。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所希望的是在不动它原有利益的前提下来跟日方达成协议，并且避开美国因素的影响。可是就日本的角度上来说，他所希冀的刚好是中国所在意的痛处。
围绕福岛核电站废水处理问题，日中外长达成了一致，上川要求立即撤销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王毅则就排海问题再度要求要确保利益攸关方有效参与，建立长期国际监测机制。此外，上川也就中国拘留日本公民、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浮标、海警船只频繁出没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等等的问题，要求中方有所作为，但是并没有得到王毅的正面回应。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中国能给予日本的利益越来越少，特别是过去中国对日本最大的筹码观光客，但是现在从世界各地前来日本观光之热度已经超爆量，让中国的观光牌无用武之地，应该要仔细考虑日方提出的合理要求。他说，
依照目前自民党的安全保障政策走向，除非中国能够改变作风，释出具体的善意作为，例如不再禁止日本食品，或者释放被抓的日本人，或者减少在钓鱼台周边的海警巡逻等，这样才有可能让日本调整对中态度。
谢文生表示，在中国国安维稳高于一切的前提和过度的民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所谓的改善关系都是单方面要求日本改变，中国自己则是毫不改变，如此作为将很难取得具体的外交成果。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日中外长会面，专家称中国一味要求日本单方面改变，难有成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外卖小哥怒喊，非要逼我造反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 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请听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一条7月21日发布的视频中，上海两个最低层的六级辅警抓到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因为辅警没有执法权，大夏天等正式的警察来处理。辅警先是拿着外卖小哥的手机不还，接着又拔掉了小哥电动车上的钥匙，小哥随即暴怒，一把放倒交警，并大喊道：非要逼我造反吗？你是不是逼我？推着网友评论，小哥的一声怒吼才是人该有的情绪。面对匪共国家机器上的这些打手，当他们践踏公民的尊严时，说不通就得撂倒他们。长宁警方7月23日的通告称，外卖小哥赵某从后备箱中取出一把40多厘米的长刀，一边进行言语威胁，一边欲驾驶车辆逃离。辅警扎某见赵某握有这么长的一把刀，为防止赵某逃跑，扎某取下赵某车头的手机并拔下了车钥匙。网友愤怒地说，哪里有刀，有刀警察还敢拿人家钥匙，把这垃圾警察说的他敢因公殉职，纯粹的谎言。另一位网友评论说，你有刀就有刀，无中生有，反正警察是不能有错的。新疆阿克陶县的警察在7月14日上传了一个摆拍视频，视频描述说，警察巡逻时发现国旗掉落河中，民警手拉手合力捞起国旗并小心翼翼叠好。一位推特网友发现，这种在河里捡到国旗的摆拍剧本常常被新疆警察使用。一位推特网友嘲讽道，不是你扔的，你为什么捡？推特网友昨天发推说，7月22日在山东青岛市政府门口，维权的优享一部顺风车司机遭到了警察的镇压，多人被抓捕。据维权的司机称，网约车集资平台优享一部 C20 以及麦田商旅自称国企中信集团 100% 控股，以高额回报以及承诺7天返本金和提成，诱导顺风车司机刷单。但自今年6月26日起，平台便无法提现，据称老板已经跑路到了泰国。
把他带走了，
快哭快哭，
把他带走了，我带离了你，我带离了，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网友冷冷地说，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最近关于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种种传闻成了墙内舆论的热点。李老师发推说，7月16日，深圳当地媒体报道，市人医院一位73岁老人需要肺器官移植，深圳首次通过直升机运送肺脏，从广州到深圳整个过程仅耗时33分钟。结果网友们纷纷嘲讽该视频，并质疑患者身份和器官来源。评论包括，肺的来源必须向社会公示，谁调动的直升机？73岁老人是什么身份？还有网友调侃道，还好我脂肪肝，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面对网友的质疑，医院公布，这位73岁的杨某某是锅炉电工，干了20多年。二人所移植器官均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系统按国家器官分配原则分配。但是网友们并不买账。这位网友回应，谁能享受这种待遇，老百姓心里门清。现在网络平台发达，认知更加清醒，普遍的质疑与不信任。另一位网友说，假如真是工人，那么子孙一定不凡。第一财经日报在7月23日报道，为了帮助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中央正研究开征地方附加税，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推特网友给我们翻译翻译了这条法律，说意思就是加大力度搜刮民脂民膏。另一位网友感叹道，经济下行时加税，高招啊。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外卖小哥怒喊，非要逼我造反吗？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